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最后一天哈。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啊。这个我们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就像一片云雾一样。人生在世多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啊。但是呢，我们与主联合，我们已经是有了永生的人啊。所以说我们的生命就与世人是大不相同嘛。我们有盼望啊，在这世上虽然也会经历一些苦难，经历一些逼迫挫折，但是呢我们却是不会失去喜乐和平安的。为着这即将过去的这一年啊，我们来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无论我们遇何事，无论我们遇何境，我们都要向主感恩。神也是量着我们的界限和我们的度量，给我们摆下各样的功课，为的是使我们能够长成满有他的身量和样式，也同时借着教会呢，来使我们彼此相爱，在爱中互相的建立，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这都是值得我们感恩的啊。我们展望2024年，我们相信在新的一年里，神会有更新的带领和更美好的赐福啊。所以我们这一年呢，我们的主题仍然是家庭的蒙恩啊，盼望我们的家人就是多多的蒙恩，而且呢还有一个主题是建殿，建殿和蒙恩是相辅相成的啊。我们在学先知书的时候啊，我们学了三卷的先知书，但以理、哈该和撒加利亚啊，使我们的这个末世论的意象更加的清晰啊。等到末世的时候，我们就是预备建筑啊，带下主耶稣基督的同在。所以说，内在生命的建造，我们教会的建造，都是我们需要去追求的啊这个方向。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学习罗马书了。罗马书呢是我们的基要信仰，是保罗书信当中的第一封啊。我们知道保罗是主耶稣所设立的外邦人的使徒，而且是唯一的使徒，所以说今天的教会仍然要以保罗为我们的使徒。那么新约圣经呢，它包括四福音，也包括使徒行传，还有书信。福音就是四福音书讲什么呢？
耶稣
的生平是吧？介绍主耶稣基督，他从他的降世一直到他受死复活升天，他的再来和预言，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接下来的使徒行传就是介绍了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新约教会的建立以及初代教会的历史。那么历史还是在不断发展的，所以说这个历史并没有结束啊，我们仍然在续写这个历史。所以说这个使徒行传或者圣灵行传一直要持续到主耶稣再来这个事情。那么接下来就是书信了，书信包括保罗书信，包括还有其他的使徒的书信，启示录也算书信是吧。那在这所有的书信里面，罗马书排第一位啊。为什么排第一位？不是因为他写书时间早，这个圣经的排序尤其是新约圣经，它不是按时间顺序排的。那么圣灵这样的安排，我想是有它的深意的，它的重要性。第一封书信让我们学习罗马书，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完完全全的被建立起来。打个比方吧，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即便是其他的书信已经不存在了，假如啊，单单凭罗马书和约翰福音这两卷就足以建立我们的信仰，就足以建立，其他的都是对它的一种补充。那么这是对主耶稣基督信仰的一个解释，尤其是对我们出信的慕道的，或者是说信主时间不长的弟兄姊妹，那么这卷书呢尤为重要， 这是根基啊，这是根基。他不但是告诉我们我们是怎样称义的，他也要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如何成圣。这是非常的完备啊，而且他的系统性逻辑性也非常强。所以有的人说这是保罗一篇优秀的神学论文啊。那么写书，他写下这一份书也是圣灵特别的带领，就是不让他有机会去到罗马。那没机会去怎么样呢？怎么办呢？就写信嘛，是吧？哎，所以说就有了罗马书。那圣灵特别带领，圣灵要是说给他机会让他去了，就没有罗马书了，就不用写信了，就直接去跟他们讲就行了。哎，但是留下这封书信呢，不但是讲给罗马的信徒，也讲给普世的信徒啊，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啊。所以说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保罗的书信就是神的话呀，这个没问题啊，不是保罗写的，而是保罗从神那里领受的，这跟旧约的先知是一样的，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是一样的职分，是记录神的话。所以说我们怎么强调它的重要性也不为过啊。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我们的生命才会成长，我们才能会分辨异端，我们才能会活出一个神心意的那种生命。这是我们的根基啊，这是我们的灵粮。怎么判断一个对错，怎么分辨这个是非善恶，唯有神的话，这是我们的标准。刚才我听见好像是交易说什么那个交叉不洁净是吧？啊，交叉不洁净。
我先放了放树，你念怎么说？
哦。
你要放树，你也这样子。
为啥呢？
人做的。
哦，人做的屁股不干净是吧？你的思想观念一定要什么洁净不洁净，一定要从圣经来啊，不是你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你沙发也不干净，是吧？
沙发那也不。放
手啊，
那是放
在上。哦，上头干净，下头不干净。
错了，
那床也不干净。这个观念没有任何圣经根据啊。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出口的才能污秽人，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入口的是什么？就吃的东西，吃的东西运在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所以耶稣从来不说茅厕不干净。耶稣没说是茅房是污秽的，没有这个概念啊。
他敬仰分。
这个不能不。所以说我们的心思意念一定要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啊，要不然你自己去想象的话，那就一定会出偏差，也出问题的。什么不洁净呢？你的话语从口里出来的会不洁净。那种对人的这种攻击、谩骂、咒诅，是不是啊？这些东西都是不洁净的，因为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舌为心之声啊，你心里面不洁净，你发出来的不洁净，不造就人，这是污秽的啊。你吃下去的反倒不，最多拉肚子嘛，是吧？这个不污秽人的啊，食物不会叫人污秽，神所洁净的，我们都不要认为是污秽啊。所以说，百物都可吃，是不是啊？百物都可吃啊。当然了，有毒的我们不吃，尽量啊。那今天我们就来学罗马书哈，我们从第一章的一到七节，我们先做一个开头。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好，一点一点来啊，一点一点来。一开始呢，书信它总是要有个自我介绍。那么这里面的每一个字句，每一个概念，我们都要搞清楚。搞清楚了有助于我们以下的学习，如果糊里糊涂，那么后面就不知所云了。概念是非常清楚的，应该啊。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首先说耶稣基督是谁，这清楚吗？啊，
主基督
啊，主基督。那为什么叫耶稣基督呢？
就是主君王
啊。耶稣是什么？是他的
名字，
是他的名，是不是？基督呢？是他的身份，对不对？所以说耶稣基督，基督耶稣经常是放在一起的。但是对于犹太人，这个他不同意的。对于犹太人，他认为耶稣不是基督。他如果耶稣是基督的话，把耶稣钉十字架，他等于杀神啊。所以说他们是不承认耶稣是基督的。他们认为他们的基督还没来，就是弥赛亚。他们旧约就叫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 啊，认为他还没来，还要再等着他来。其实再等来的是谁啊？还是耶稣啊？那就是耶稣二次再来了。所以说，我们学这个撒迦利亚的时候，他们要看到被他们扎过的，他们就要哀哭啊，啊，就要懊悔啊。为什么？哎呀，早知道我信主、信耶稣呢。那么，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天地万物世界的他造的。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的话，他就是神的道，成了肉身。他来是为我们牺牲，为我们舍命，来担当我们的罪。他来是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他来呢，也是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那么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还要从哪里降临？这是我们所信的，是吧？使徒行传，每一次我们都要宣告，这是我们的信仰。那么这位耶稣基督呢，他的仆人保罗啊，非常了不起的职分呀 啊，是他的仆人啊，就是他自我介绍，保罗的自我介绍。那仆人是什么？
活，
干活的。那我们干活的都叫仆人吗？
仆人
也
不是，
咱们不是主，
不是主人的。也就是说，当时那个环境呢，就叫奴隶。就那个时候是个奴隶制社会啊。奴隶啥意思啊？奴隶不光是干活呀，还是什么？奴隶是生而为奴，生下来就是奴隶，而且呢，他的生命权都在主人手里。他没有自己的生命权，没有什么公民权、自由权，没有了。他生下来就是属他的主人的，这叫奴隶，就跟个牲口一样啊，他没有人权的，这叫奴隶。所以说，保罗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啊，什么意思？就是他完全是属主的，完全是听主的，完全是被主所差遣的，这个意思啊。说奉召为使徒，或者奉召为使徒啊，这是他使命的来源。奉召，奉谁的召？奉基督耶稣的呼召，是不是啊？召什么意思？
特别传他的。
差是差，招是招，
特别招他。
哦，呼召，呼召什么意思啊？具体这个词什么意思？呼召。
谁亲自召他就是？
啊，亲自召，我知道是亲自召的，就这个召的意思是什么？
就指定啊，
指定，
派定
，就是你来呀、啊，
派定，
是不是、啊？招就是招呼你啊，你来来来，是不是、啊？哎，因为是扣，就扣你，这过去的不是给一个传呼吗？过去的时候用传呼，你扣吧，你扣吧，那扣就是招啊，招就是呼招啊，就是把你从一个地方呼召到我这边来。原来我们在什么地方？在世界上。保罗原来是抵挡神的，是吧？哎，他还以为他是侍奉神的。那么耶稣的呼召临到他，这个召有两个召，一个是召他做信徒，我们都是蒙召的，是吧？但是保罗这里不一样啊，他在这里说蒙召为使徒，这个就不一样了。我们蒙召为信徒，或者我们蒙召做仆人都可以，但是保罗有一个特别的召，是什么呢？就是使徒。使徒什么意思啊？
看红不到。
就
大副使命。
开放不到耽误使命，这个历史历代都可以有这种使徒，是不是？但是保罗的这种使徒呢，是非常特别的。圣经当中有多少使徒啊？
十二使徒。
十二使徒，对。为什么只有这十二使徒呢？保罗算不算？
算。
也算，那么就是十三个了。对，十二使徒加保罗，这就是圣经当中的使徒啊，不仅仅是奉派传道，不仅仅是开荒布道，他们是神所特别呼召的，而且是见过耶稣的，或者说跟过耶稣的那批人，是蒙主耶稣基督亲自呼召，然后成为什么圣经的记载者，这个很重要啊。你看这个圣经基本都是他们写的，都是使徒们写的，而且是最初的建立教会的那批人，这才能成为使徒。所以说 今天如果一个人说我是使徒，你信不信？
不信。
哎，为什么不信啊？为什么不信啊？我是当代的使徒，行不行啊？不行吧？为啥不行啊？
我使徒，
他没
家里边
住。哦，他没见过，我梦见过。
你梦见不是梦
啊，
那不是真。
哦，对呀、啊，你梦是梦，是吧？你梦谁见了？是吧？你自己见了，别人没见过，对不对啊？哎，咱都梦见了，所以说那不算啊，那不算。你看保罗他作为使徒，他见过耶稣这件事情有没有见证人？
有，
谁作证啊？
他
你从做
谁叫他假证啊？
哦，谁假证？那咱也是谁可以叫他假证啊？
道貌
师哥，
那光
对那个光照的时候是不是
加耶稣的？
哦，他见耶稣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一同同行的？
有
没有啊？
有，
哎，有同行的，他不可能一个人上大马色是吧？他就捉拿基督徒，他能一个人去吗？他肯定有随行的人，而且很多。他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但是他可听见那个声音，见过那个光啊，是不是？那是不是他见主的一个见证？
是。
所以你说你见过主了，没有人给你做见证啊。所以说你的使徒不算，哎，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啊。圣经是我们辨别一切异端假师傅的啊，那个最最宝贵的啊，也是最最有力的那个武器哈、啊。那么这是使徒，使徒的职分。那么他干什么呢？使徒干什么？说特派传神的福音，哎，有工作了啊，工作是什么了？特派，谁特派啊？
保罗。
保罗被谁特派啊？被主耶稣特派啊，特派员啊，这是他是神的特派员，特派员特派什么？传神的福音。那什么叫神的福音？这要搞清楚啊！这要不搞清楚，如果我们要去传的话，那不就乱传一气吗？对不对？
主要是死里复活。
啊、
嗯。福音就是耶稣。
福音就是耶稣啊、嗯！我们看。保罗怎么解释？这不要乱说啊！保罗非常清楚的解释这个福音是什么，说这福音是不是保罗的解释啊？
嗯，
哎，你不要自己去编，我想怎么样说就怎么样，不是啊？保罗这里说的很清楚，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第一，福音是先知的应许，先知是谁？先知是什么？
先知是在
嗯，
传
是不是我们前面学的那都是先知说啊？
嗯
啊，他们是不是都在应许或者说预言主耶稣？
嗯，
那个福音，所以说神不是说到了新约时代，他开始差遣使徒的时候才赐下福音，而是神早在先知的时代，他已经借着先知的话预言了这些事。并且把这应许赐给我们，所以说新旧约是相辅相成的，新约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应许。那么他在先知书上所应许的、所预言的究竟是什么？具体一点，是什么呀？
他
就
说耶
稣啊，对，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是什么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啊！哎，无论是旧约先知的预言，还是新约使徒的记载，他都是在讲谁呢？他儿子，谁儿子啊？神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哎，在耶稣基督前面又加了一个定语，我主。我主啥意思？主人，他是我的救主，他也是我的生命之主，他也是我的。就像那奴隶主一样啊，我是属他的，他是拥有我的主权的那位，他叫我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耶稣基督越来越丰富了啊？我们对他的认识就越来越深了。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开门见山的介绍。然后呢，介绍耶稣基督的具体的他是怎么回事，说按肉体说，你看啊，又开始细分，一个是按肉体说，一个是按灵说。耶稣基督他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肉体，他是不是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是，
这个非常重要。 就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有一种异端啊，叫诺斯底。诺斯底主义或者这个教派对于初期教会的影响非常大。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世界不是神造的，是一个次等的神造的。然后呢，他造的物质都是恶的，就跟交易说的都不洁净，就跟这个交叉似的，都不洁净。所以物质是恶的，那么谁的儿子是圣洁的，是吧？所以说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有血肉的人，因为是人他就是物质嘛，所以说不可能道成肉身。这是不是把耶稣的那个人性给他抹杀了？所以这是一段啊，对教会影响很大的。如果耶稣他没有道成肉身的话，如果耶稣他没有成为一个物质的，就是一个人的形象的话，他能不能担我们的罪？
不能。
为什么不能？
他得和我们一样啊。
和我们一样就能担罪吗？
他不道成了肉身，就先成了肉身。
为什么要成为肉身？
为我们罪啊。
对，为什么说肉身能给我们担罪？
肉身不是从亚当那下来的罪啊，一来有罪，全都有罪啊。
对
啊。
你说是罪的来源，我是说为什么耶稣他的肉身可以给我们担罪？
他没罪啊。
他没有罪。
咱有罪
啊。他没有罪，他就可以给我们担罪。那为什么要用肉身的形式？都没说到点子上，一定要说到点子上。耶稣成了肉身的目的，他的意义或者他能成就的这件事是什么？你还是在说那个结果。我就说原因，流宝血。
他办好了张四川没给。
你还是说结果，我说原因。为什么一定要成为肉身？
这是
为什么这里一定要强调说从肉身说？
肉身才有宝血。
从肉身才有，没有肉身没宝血，是吗？
肉身
相
当
于下这肉身它有什么样的结局？
死
啊！这才是那关键啊！他不成为肉身，他就不会有死，没有死就不能给我们解决罪的问题，不是这样吗？是不是啊？对呀，他这个灵他是不会死的，他也不会痛苦。只有肉身他会经历痛苦，他会经历死亡，他才能体恤我们。所以说耶稣一定是要成为肉身的，这就叫替罪的羔羊，要不然他没有办法上十字架，他也没办法流出他的宝血，这是那重要的。所以说按肉体说这个非常重要啊，一定要按肉体啊。所以说否定耶稣的人性，那个是极大的异端啊，极大的异端啊。耶稣既是人，他又是神，他是具有神人而性的。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哎，为什么要强调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从玛利亚。
这里没强调玛利亚，这里强调大卫。为什么要从大卫啊？
大卫是做王的
啊，这个是从家谱了，是不是啊？从家谱来说，耶稣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啊，那么这一个身份就表明他是神与大卫所立的约的那一个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为王的那一位。他特别强调他的王的身份。因为基督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君王，就是受膏者啊，翻译成中文叫受膏者，啊，希腊文叫基督，希伯来文叫弥赛亚，是一回事。那么神他有一个计划，就是他有一个安排，神先是差遣亚伯拉罕，他呼召亚伯拉罕，然后接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出了雅各，那么雅各的后代呢又有犹大，犹大是要出君王的这个支派，大卫就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是吧？那么这一个支派，神又与大卫立约，就是说将来你的后裔永远坐在这个宝座上。那这个大卫之约，它不是指着人而立的，因为指着人而立的话，大卫的后裔是不是犹大国亡国以后就没有王了？这个约是不是就断了？但是呢，耶稣基督来了，他做了全人类的王，他也是以色列的王，犹大的王，所以说这个约并没有废掉。 而且呢，因着神有这样的一个约或者有这样的安排，使得基督他降生的时候是降生在大卫之城。我们刚刚过去这个圣诞节是吧？耶稣在哪里降生啊？
伯
利恒。为什么在伯利恒降生啊？是以色列首都，是耶路撒冷啊！啊，为什么要降生在伯利恒？伯利恒是大卫之城，是大卫的老家呀、啊，是吧？君王是不应该诞生在君王的家里啊！哎，所以说他降生在伯利恒。所以那三个博士来的时候，他跑到耶路撒冷找不到耶稣，他找到的是希律，那是假的，那是假的弥赛亚哈、啊。圣灵就引领他，那个心啊，就引领他们到伯利恒去朝拜。所以说从肉体说，他一定是要从大卫个支派出生的，这是合神的律法的啊，这是合神的心意的。如果不是，那他就是个假冒的。那么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生下来生在伯利恒啊，他说我是基督，那你信不信？犹太人他没有可能信啊，但是他信他也不好信，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想再查明他的大卫的支派这个身份已经很难了，他们经过这么多些年的，就是上千年的这种与外族的通婚混杂，他们已经血统不纯正了，甚至还有黑人的犹太人，知道吧？还有黑人犹太人，他们也认为他们是犹太后裔啊。你说怎么能查这个大卫的家谱？查不着了。但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可以非常明确的、清楚的告诉我们，这就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你说神怎么说就怎么算，那不行。基督既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他是来做王的，同时呢他又是祭司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更美的大祭司，是不是、啊、但是大祭司能不能从犹大支派出来？能不能、啊、按律法的要求不能，是吧？哦，对啊，祭司一定是出自利位之派。那么他这个大祭司是不是不合法了？不合律法。哦，对，神早就给他在律法之前，神就给他立了一个等次，叫麦基洗德的等次。他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来做祭司，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说他不违背律法。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什么呢？就是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对，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嘛，他既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是吧？他为亚伯拉罕祝福，所以说这是神立定的。所以说只有耶稣符合这个条件，所以他的肉身一定是真实的，神的旨意一定会在他身上被建立起来来实现，这是神所差派的。这是第一个，是按肉体说。按圣善的灵说，这就讲到灵了。圣善的灵是什么？就是圣灵啊。啊，主基督他既是人他又是神，他既有属肉体的方面，他又属灵的方面。那么按着圣善的灵说呢，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怎么讲？为什么从死里复活就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他那肉是死，他那灵永远活着。
那就麻烦了。我的肉身死了，我的灵也是活着的，那怎么区别呢？怎么死了是不是灵魂也活着？
他死了复活。
哎，他复活是灵复活，是肉身复活？
肉身复活
，一定是肉身复活。哎，肉身复活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是肉身复活，就是灵复活，灵啊，那个灵就是啊，他的思想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那就完了，那成雷锋了。所以说，一定是肉身复活，肉身复活才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呢？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肉身复活。若不是神的缘故，若不是神的大能，没有人能从死里复活，是不是？
是。
所以说，你这传福音，说人死了以后，将来可以复活，这个是我们的福音，是吧？那别人就问了，你死过？你没死过，你怎么敢确定你将来会死里复活？是不是？这个很讲理啊。那你怎么办？
耶稣基督也是从死里复
信耶稣人生活也是一样的。
主怎么样，我们怎么样？
我人家不信呀、啊。
他不信，他不就顶不住？
哦。
啥信啥顶
不住？对呀、啊。你还说服不了他，那你也问他，你死过？你没死过，你怎么知道不会复活啊？是不是？而且呢，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而且他的事迹被记录在圣经里面，被叫是传给我了，我就信圣经的话，他就是我的证据。你说人死了以后他不会复活，你把证据拿出来，他拿不出来。我们是不是比他更可靠？他就不如我们靠谱。但我们有证据啊，我们有证据啊。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你为什么你现在到耶路撒冷找到坟墓找不到那个尸首，对不对？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这就是死而复活的证明。你看这个佛祖，他叫释迦牟尼，佛祖他死了以后他被火化，火化了以后他留下一些骨头，他叫什么？那叫舍利。他舍利，他全世界都有，中国也有，中国那个法门寺，法门寺也有舍利，那就是他的骨头，说明什么？他死了就是死了，他没复活是吧？他复活了还是骨头吗？那穆圣就是穆罕默德，那是回教的教主，他死了以后葬在麦地那，全世界的伊斯兰每年都去朝圣，朝圣什么？就是看他的那个死尸，那个骨头，就是朝拜他那个死尸。他是没复活，唯有耶稣，你去朝拜他的死尸没有？是空的，找不到他的尸首，你找到了尸首完了就我们，基督教就完了就啊。所以说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从神来的，神的儿子就是神啊，是不是啊？人的儿子就是人啊，说没有一个人的儿子可以成为神的啊，一定要想的，只有神的儿子成为神。现在中国人拜的好多的都是人的儿子，他变成神了啊，那神都不是真神啊，都不是真神。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这是保罗说他从主那里领受的。领受什么呢？两样，一样是恩惠。什么叫恩惠？
救恩啊，
救恩。对，
我大，
首先是蒙恩，首先是得救，首先是从罪里面得着释放，这是那个恩惠是吧？这个恩惠是神白白赐给你的，只要你悔改就能得着，这叫福音。这是福音吗？第二个是什么？得着使徒的职分，这是两个招啊，一个是蒙召做信徒，一个是蒙召做使徒，这是他从神那里得着的两个宝贝。然后呢，使徒的职分是为了什么？这是传福音，建立教会，使人归主，这是他的职分，说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就是使徒的，这就是使徒所做的功。在万国当中所有的人所有的国他都要去什么？传福音，使人归主，使人信服真道，是今天教会的责任啊。使徒所传承下来的就是我们今天教会责任。所以说你不要看这个罗马书就这短短的七节，他已经把福音，把他的身份，把主耶稣基督，把我们所做的事情，教会的责任也写得非常非常清楚，非常浓缩的。如果你这些概念搞不清楚，你像你讲再多，你也是云雾当中是吧？如入云雾。所以保罗这个师父不得了啊！为什么神特别选召他作为外邦人的师父？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要跟师父学嘛，就跟师父学。你学好了，你也能成小师父啊！说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基督耶稣的人，这就说到谁了？说到他的受赎对象了，受赎对象是谁？
我们
啊，罗马人，是不是？这是写给罗马人的嘛？对，也是写给我们的。那其中也有我们，有罗马人，也有我们。我们是怎么样呢？是不是蒙召属基督耶稣的人啊？
是。
这就是蒙召做圣徒啊。他这里不是说做信徒啊，他是做圣徒啊。后面说是奉召做圣徒的众人。这个第七节说啊，这里就是两个招了，一个是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一个是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圣徒跟信徒有啥不同啊？
圣
徒是得胜的那些信徒，信徒的师傅我是都跑了。
圣洁，
不光说话就能胜过去。
这个大家对圣还不是很完全的了解啊，不是说非常完全的认识啊。这个圣啊，这个圣啊，我们老是从字面意义上来解啊，来认识成圣啊，得完全圣洁。我们是不是已经完全圣洁了？
嗯，
有没有？
没，
没有吧？
嗯，
你敢说你有吗？没有啊，嗯。但是这里为什么说你们奉召做圣徒呢？你奉召了。就做圣徒，对不对？就是说这个招是神给你的，这个圣徒也是神给你的。那我们配不配这个圣啊？
不配，那是该。
干不好咋办？
该。
干不好再干，继续干。知道干好了。
悔改，悔改的那个圣。
其实这个
是。你成圣就是一步一个过程，他就是干不好，反正就不干。
诚意是一次性的，是不是啊？成圣是一辈子的，是吧？一辈子的功课。但是这里这个圣徒啊，他并不是说他已经完全圣洁，不是说这个人在个人的道德品格和灵修啊与主的关系方方面面他已经成为一个圣人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圣是分别的意思啊，圣经当中的圣是分别的意思，包括圣经这个词，这个圣就是分别。什么叫分别呢？
分别为圣。
哎，分别为圣，就是上帝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单单归他的这些人叫圣徒。我们算不算？
算。
哎，这个你赶紧你吃爽就算了哈，因为上帝已经分别出你来了，是吧？但是我们要配得上这个招，确实需要努力的，对不对？所以有的事情你是不可为的，你像称义这件事情你是不可为的。你没有任何功劳的，你只能靠着信，你只能靠着信息接受，你也只能悔改。但是有些事你是可为的，什么东西可为啊？就是成圣的过程，你配得上这个招，这个你是不是有可为啊？啊，这个可有作为了，你可以去好好的去做，好好的去听神的话，这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所以说，无论是成义也好，成圣也好啊，这都不是全自动的。这半自动也有人工的部分在里面啊，有的东西是全自动啊，有的东西是半自动，有的东西还得手动啊。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你看他是说他们是圣徒啊，罗马人是不是完全成圣呢？也不见得啊，不见得。而且罗马也不是保罗建立的，但是呢受保罗的影响很深。那么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当然有责任去到罗马来教训这些外邦的信徒，这是他的职分。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一个问安或者是一个祝福。那么他的祝福是什么呢？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是主谓宾啊，中间是状语。恩惠平安，什么叫恩惠？先有恩惠再有平安，没有恩惠就没有平安。
是的，
我们是不是从神那里得了恩惠？恩惠就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不需要我们努力的。那个成圣是需要我们努力，这个称义呢是不需要我们努力的，只要接受，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是因为神已经做成了，神用他的宝血与我们洗净一切的罪，谁亲自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一切的罪，所有人的罪神都可以担。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已经被担了？不是，那谁信谁得着。你不信你就在这个十字架上没有功效，对你来说没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是与主建立关系的啊，我们是属他的人，他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已经有功效了，所以说我们能得到平安。什么是平安啊？
胜过花境游戏，
平安多了。
平安多了哈，
包括享受，
包括享受，平安无事了。是不是平安就无事了？就是。
无事反在
有。有没有事啊？有事，事可多了啊！最近事不少。是不是啊？那个老冤家，就是很活跃啊，很活跃。平安不是平安无事， 平安是内里的那种平安，是经历任何环境仍然有平安的那种平安，那种信靠，那种信心，那种笃定，这就平安。现在世人也特别喜欢这个平安啊，而且经常用平安喜乐这句话啊，本来是我们常用的，这个现在世人也经常用平安喜乐，我以为他是个基督徒，结果不是。哎，其实他不知道那个内涵啊，不知道那个谁还写平安经吗，不是啊，那黄瓜平安，茄子平安是吧，什么淄博平安，张店平安，他写那个平安经有啥用啊，你说说他这个平安嘛。啊，男人平安，女人平安是吧，交叉平安，沙发平安。这个没用，这个东西你哎呦卖的很火，300块钱一本呀。啊，很多人买，为什么？他去求平安嘛，他就是求。缺啥要不啥啊，什么都不平安，所以说他要念叨什么都平安，其实没办法平安。你没有恩惠你哪来平安，只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才能够成为我们的真实的光景。我们今天就开个头啊，慢慢学这个神的话，把这个罗马书吃透，无论是怎样称义，无论是怎样称圣，对我们都是大有益处的。我们一直在成圣的路上不断的往前走，他不光是教导我们理论，他还告诉我们怎么去实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保罗的书信，保罗的话是非常实用的啊，不是说光教导你一套理论啊，你知道这套就知道，你不会行有啥用，
是
嗯。